用 AI 辨别党员忠诚，舆论话先测习近平。习刚离开香港海域，中国船沉，多人失踪。丹东又爆丑闻，核酸检测样本掟路边，舍弃北京，欧盟与印度重谈贸易协定。今年首个台风袭广东，严重威胁农牧渔业。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3日，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今年7月1日，安徽合肥一间官方人工智能研究院声称可以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判断中共党员接受思想教育时是否专注等，从而甄别出党员是否敢党恩、听党话、跟党走。该消息引发舆论哗然，有网民斥该做法是科技洗脑，亦有好多人留言先同习近平测一测。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人工智能研究院展示科研成果的短片，长约2分12秒。影片中介绍，该机构已经将人工智能技术融入到党的组织生活中，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可以判断党课学习效果。画面显示，在被称为智慧施政吧的设备入面，测试者坐在屏幕前接受电脑测试，最后屏幕显示出测试得分及分析图表。影片中说，该设备可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抽取党员的生物特征，包括面部视觉、表观特征、脑电特征、皮电特征等，将之协同融合之后，实现对党员接受施政教育时专注度、认可度、掌握度的判断，从而了解党员接受施政教育的程度和效果，引导科研人员进一步坚定敢党恩、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心和决心。影片仲称研究员将继续以优异科研成果迎接党的20大胜利召开。该短片及图文1日发布在微信公众号合肥国家科学中心人工智能研究院，目前微信已标示该内容已被发布者删除，但该短片及有关文字截图已经在社交网络广泛传播。对于人工智能被用于监测意识形态教育，舆论哗然，大家纷纷议论，全国上下的洗脑教育肯定要先从党员开始啦，先为习近平测一测。如果习近平测试没通过点算？美国研制了测谎仪，中共研制了对党测忠诚仪，老大哥在看住你，还要用高科技探测你，大脑入面种晶片已经在路上了。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曾经多次要求党员加强理论学习，建立对党的忠诚。近年不少官员落马，都被加上了对党不忠诚、不老实。习近平亦不断对党、政、军强调要对党忠诚。古人话：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合肥研究院的一项研究，正是在迎合中共高层的喜好。但是，有专家警告话，这种强行灌输党理论的做法可能招来更大怨恨。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学和国际事务教授、中国问题专家布鲁斯·迪克森说，如果人们被强行灌输一种惯例，不单止不会建立忠诚度，还会建立怨恨，所以他很容易适得其反。习近平7月1日刚刚离开香港，就发生了香港海域沉船的灾难。据中央社报道，中国一艘安装海上风电机的工程船是1日抛锚，2日在台风侵袭下在广东阳江海域沉没，多名船员落海失踪，只有3人获救，而中共官方对此消息离奇保持沉默，南海救助局救助的消息还被下架。据香港海事处通报，这艘失事的船只名为福景001号。通报称，香港海上救援协调中心2日接到广东救援协调中心通知，福景001号在香港西南约300公里的大陆水域发生事故。 需弃船及撤离船上船员，要求提供紧急救援服务。中心随即协调香港飞行服务队进行搜救。二号早上，呢一艘工程船船身断开两截，大约30名船员弃船逃生。到晚上，福警001号已沉没。据3名获救船员透露，当时船身严重倾侧及断裂，他们在直升机到场前只能够找紧船上围栏，而其他船员可能已被海浪冲走。搜索报道显示，2022年7月1号下午，交通运输部南海救助局湛江救助基地接到险情来电，某工程船在阳江溪头港外抛锚，因今年第3号台风前巴临近，船上38名工程人员需紧急撤离上岸，请求专业救助力量援助。南海救助局发出上述通报，但腾讯网转载后，文章被下架，已无法搜索全文，而中共官方至今一直保持缄默。在习近平到达香港之前，香港就接连发生多宗灾难，包括香港地标珍宝海鲜舫沉船，以及电力公司设施起火爆炸造成的大停电灾难，外界认为是不祥之兆。辽宁省丹东市封城后，接连爆出丑闻，而7月1号丹东市又被曝光，186人的核酸检测采样混合管被抛弃在路边，再次成为舆论焦点。据丹东市官方通报，6月30号丹东市新增7例无症状感染者，当日该市开展了高质量全员核酸检测。7月1号丹东市振兴区花园街道桃园社区的居民发现，该街道30号早上做的核酸检测采样混合管被抛弃在路边，放置一日一夜没人管理，这些样本总共是186人。当地社区居委派了一名志愿者要取走采样混合管弃掉，被当地居民制止。这件事被当地居民拍影片上传到网上后，引起网民的关注。不少网民表示，这种防疫有用吗？看看官方怎样处理这一场核酸检测骗局。186人的核酸采集样本丢在路边一日一夜，这些人的核酸报告居然还是更新，这个工作赚钱也太快了。丹东百姓现在都知道当地没有疫情，而是有妖作怪，再继续下去民不聊生了。这件事被曝光后，当地官员被居民作出解释，称是社区干部及运转司机由于工作疏忽忘记采样箱，之后社区书记带领当地干部到现场给当地居民道歉。今年以来，中国各省市严格执行中共的清零防疫政策，而丹东是封控最为严厉的城市之一。近日丹东市接连爆出丑闻，6月23号丹东居民黄马袭警的影片在网上传开，此时该市有些地区已经被封控3个多月。6月30号丹东市再爆丑闻，当地一名93岁老人因去医院就医被社区阻止并报警，据称老人被捕后受到虐待，之后不堪受辱，在社区门口上吊自杀，当局压制了相关消息。欧盟与北京的关系持续降温，但欧盟却在停滞8年后恢复与印度的贸易谈判。香港南华早报二号报道，欧盟贸易执行委员杜姆布罗夫斯基斯上个礼拜表示，对于欧盟而言，与印度的伙伴关系是未来10年最重要的关系之一。印度工商部长戈雅就说，与欧盟的贸易会谈象征21世纪的世界贸易的伙伴关系。相比之下，欧盟与北京始终未能就原定上个月举行的高层经济会谈敲定日期。欧盟消息人透露，北京当局对他们所提出的会谈要求已读不回。在2013年，欧盟曾经因关税与劳工的欧盟签证等问题上与印度有分歧，以致谈判破局。美国华府智库德国马歇尔基金会亚洲计划资深研究员莫汉指出，如今双方关系已非常成熟，双方都力图求同存异。 莫汉仲话，尽管印度始终未出言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但欧盟仍视其与印度的关系为当务之急。面对欧盟施压，就其立场作出解释。印度当局会同欧洲沟通，并说服欧方印度处于艰难的地缘政治地区。此外，印度总理莫迪亦私下致电俄乌两国元首，并不断就印度的立场与欧洲沟通。莫汉话，这个亦解释了点解同同样未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中国相比，印度受到的冲击不算太大。欧洲改革中心的资深研究员罗威话，从地缘政治角度来睇，美国、欧盟同佢哋嘅盟邦都需要让印度站喺同一边。强热带风暴暹巴七月二号下昼喺中国广东省茂名市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达每秒35米，呢一个亦系今年首个登陆中国嘅台风。暹巴登陆之时，海南、广东与广西等地出现暴雨级的强降雨，海南三亚市雨量破了单日历史纪录。根据中共官媒的报道，暹巴台风及其随之而来的强降雨，将对受这次台风影响地区的农牧渔业生产造成严重威胁。海南礼拜六一度将防汛防风应急响应提升到二级，全省铁路运输一度暂停，而海口和三亚机场就有400多个航班被取消。根据大陆媒体的报道，海南省和广东省从礼拜五开始出现暴雨，礼拜五上午8点至礼拜六上午8点，海南三亚降雨量已经达到300毫米，打破当地七月单日降雨量纪录。期间曾经出现一个钟头降雨量超过8毫米的罕见纪录，三亚的凤凰机场因为水浸而一度暂停飞机起降。三亚市区多处街道水漫金山，居民出行必须撑船。此外，海南乐东和琼中两个自治县的单日降雨量分别高达209.4毫米和136毫米，双双打破各自七月上旬单日降雨量的纪录。在台风暹巴登陆前，广东等华南地区已经连续多个礼拜受到强降雨和洪涝灾害的袭击，很多房屋被毁，交通运输瘫痪，严重冲击民众的日常生活和生产活动。根据中国气象部门的预测，洪涝灾害将持续冲击和影响中国多个省份，直至八月份。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